美国国会重大法案，习近平等高官海外资产将被披露。日本不理中国战狼，胡塞平说没钱了，谁要忍你？震撼揭秘，中共新一轮国际舆论清场，泰柬边境冲突升级，中共制火箭炮成关键引爆点。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7日，美国国会公布了2026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将北京视为华盛顿在军事、工业、外交和全球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战略挑战，并通过实施新的投资限制，禁止一系列中国制造的技术进入五角大楼供应链，以及扩大外交和情报工作，以追踪北京的全球影响力，试图重塑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竞争格局。法案同时扩大了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2026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9000亿美元的支出，比白宫的要求高出80亿美元，其中包括比入伍军人加薪4%，扩大反无人机授权，并指示对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和核现代化计划进行新的投资，以及未来两年向乌克兰提供的8亿美元军事援助等。国会最新公布的这份长达3000多页的法案，是参议院和众议院在协商几个月之后的妥协版本。法案多次提及中国和中共。法案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一套影响深远的境外投资审查体系，要求美国公司和投资者在支持中国或其他关注国家的某些高风险技术时，必须向财政部报告。法案赋予财政部直接阻止交易的权力，强制要求向国会提交详细的年度报告，并赋予他制裁和中共军事或监控网络有关的外国公司的新权力。法案还包括一项针对生物科技供应商的采购禁令，禁止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机构和中共安全部门有关的中国基因测序和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合同。其他采购禁令限制战争部从受关注的外国公司采购先进电池、光伏组件、电脑荧幕和关键矿产等物品，进一步收紧美国供应链，令它远离中国。这些禁令还要求战争部逐步淘汰使用中国制造的电脑、打印机和其他技术设备。国防授权法案中关于印太地区防务联盟和伙伴关系部分，重申了国会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观点。法案要求战争部加强和亚太地区盟友日本、南韩、澳洲、纽西兰、泰国以及菲律宾的关系，同时加大和印度等新兴伙伴的接触。法案以相当的篇幅提到台湾，并提供台湾强劲的支持。法案要求以符合3个公布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的精神，加强美国和台湾的伙伴关系，以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促进两岸和平关系。法案指示五角大楼制定一项详细的5年战略、地区的多边防御、扩大联合演习，并通过台湾海峡和南海增加联合海上行动。国会还延长了太平洋威慑倡议，维持对前线部署、综合防空、预置弹药和后勤网络的投资，目的是应对解放军的兵力投射。国防授权法案还扩大了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国会授权在2026财年特别拨款至多10亿美元，用于台湾的安全需求。另外，法案指示五角大楼和台湾启动一项联合计划，以部署无人系统和反无人系统能力，包括共同开发适用于非对称防御和新型平台。法案还要求华盛顿支持台湾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监督活动，并确保台湾公民在 IMF 获得就业机会， 这个挑战了中共几十年来限制台湾在全球金融机构中存在影响力的压力。在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法案还要求从法案颁布日起一年内，国家情报总监应与国务卿和战争部长协商，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公开网站上公布一份关于中共领导层财富的报告，并提交给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调查范围包括中共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在内。法案要求相关情报机构提供事务和金融资产的证据。除了经济措施之外，国际授权法案还指使国务院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外交机构部署一批新的区域中国事务官员，负责监察中国在包括北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所有主要地理区域的商业、技术和基础设施活动。其他条款包括涉及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的合作、中国在全球的港口活动、和东南亚网络合作、限制和中国相关的娱乐合作，以及对中国、欧洲等地展开的影响力行动的报告要求。目前国会两院正争分夺秒，力争在年底前通过这项年度国防政策法案，并将它送交总统签署。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得不好，或者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有助于舒缓紧绷的草本，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医疗，若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生。这款产品是节日送礼的好选择，现在就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日本和中国围绕台湾有事的争端迟迟未能结束，近日还发生中共战机两度用雷达照射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 战机的挑衅事件。中共外交部长王毅8号在北京会晤德国外交部长雅德库尔时，重申台湾的地位已经被七重锁定。不过即使祭出一连串反制，中国还是未能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收回言论。就事件，台湾财经媒体人胡蔡平批评北京还以为自己可以好像以前那样耍流民。胡蔡平8号晚间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表示台湾过去最近几年一直忍气吞声，导致中共误以为全世界都会好像台湾一样忍让，所以就用台湾这套方法对待日本，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受这一套。胡蔡平直言，中国现在经济牌都打不动了，过去亦曾三番四次伤害日本企业，还以为自己可以继续这样耍流民，其实你没钱谁会忍你啊？胡蔡平认为台湾长期忍让，结果反而养成中共的嚣张，四周围横行霸道，现在搞到日本对他完全不用客气，这个是不是善恶终有报呢？日前中国流亡海外独立调查记者赵兰健在 X 发表文章，表示原先计划在美东时间12月8号上午8点发表第一篇系列调查报告，因中共利用美国纽约时报作为突击队，对全球华语自由声音发起全新舆论清洗行动，迫使他提前在台北时间晚上6点30分发表中共全球大外宣最新执行方案系列的第一篇，揭露中共新一轮全球舆论战、媒体渗透和资讯清场的底层逻辑。 赵兰健表示，这个是美中进入新冷战结构后，中共为战争准备期清理不受控意见声音的第一枪。赵兰健强调，白宫2025国家安全战略已宣告全面脱欧和围堵中国，中美互动时代结束，海外华语世界成为中共咨询战首要战场。赵兰健说，纽约时报在台北时间8号清晨提前发表长篇报道，被 COVID 生物武器理论撕裂的已婚科学家针对新冠肺炎学家严厉梦发表攻击性叙事，将他描绘为受保守派摆布的媒体明星，质疑他新冠病毒为中共军方实验室生物武器论的科学依据，并描述他逃亡美国后隐居和家人断绝联系的悲剧。赵兰健强调，这一报道非中立调查，而是中共全球舆论清场行动的起因，目的是在抹黑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华语意见人士，为后续大规模打压铺路。赵兰健在报告中指出，纽约时报北京分部长期受中共养属，透过记者证、关系资源和内部消息控制海外媒体。纽约时报中文网主编袁利曾任新华社军事记者，象征纽约时报和中共的结构性互惠。他举例铁链女事件中压低核心证据，去年抹黑神韵艺术团均为对华利益共同合作，这次严厉梦的报道则是建立叙事框架，将海外自由声音标签化为不稳定因素，方便中共在战争准备期反向影响中国内部认知。赵兰健分析，在白宫2025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美中已形成冷战结构，中共是先打压海外华语自媒体，因为影响力远超大外宣，反向渗透中国内部。过去三日，他已隐晦警告纽约时报准备大型华语舆论整肃系列，情报来自中共外宣系统、前新华社和纽约时报记者等多元交叉验证。赵兰健透露，纽约时报北京记者曾联系他的旧同事定性他本人，显示清洗已锁定意见人士。赵兰健表示，此文提前发表是为打破中共节奏，令全球知道纽约时报不是突然行动，而是外宣新计划的先锋。他说，此战非新闻事件，而是比文化大革命更隐蔽、更技术化的国际化清洗。海外华语世界将面临持续压力，这次事件突显在美中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媒体已成为新的战场，亦表示调查团队不会沉默，誓言将持续揭露真相。12月8号，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地区再爆发冲突。泰国军方官员表示，之所以和柬埔寨存放火炮的军事设施发动空袭，是因为有情报显示，包括中共制造 PHL-03 等多种火箭炮可能被用来攻击泰国平民区。双方曾在今年7月爆发边境战争，最终在美国和马来西亚的斡船下达成了停火协议。目前双方均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据路透社报道，泰国国防部发言人扎西里表示，根据武器的动向和射程，泰国军方评估认为柬埔寨军队可能使用苏联设计的 BM-21 和中国制造的 PH-30 火箭炮袭击一个省级机场和一间政府营运的地区医院。根据美国军事资料库 PHL-03 可发射射程为70至130公里的导引和非导引火箭炮，而俄罗斯 BM-21 的射程为15至40公里。武里南机场是服务于武里南府的民用机场。武里南府是泰国总理查恩维拉库尔所在执政党的大本营，机场距离边境约100公里，超出 BM-21 导弹的射程，但位于 PHL-03 的射程范围内。而位于苏林府的普拉萨医院距离边境不到30公里。 根據之前達成的停火協議，雙方在11月開始分三階段從邊境撤出重型武器，首先是火箭炮系統，然後是火炮，最後是坦克和其他裝甲車輛。不過在達成停火協議的一個星期後，泰國宣布暫停執行協議，因為一名泰國士兵因地雷爆炸致殘廢。最新衝突在12月8日清晨升級。路透社報導，根據雙方官員的消息，這宗衝突造成至少一名泰國士兵和四名柬埔寨平民離世，雙方互相指責對方挑起事端。泰國軍方表示，當地時間12月8日早上約7點，泰國烏文府春波艾口邊界地區發生爆炸事件，造成一名泰國士兵喪生，四人受傷。隨後泰國戰鬥機攻擊了柬埔寨多個目標，打擊敵軍攻勢。泰國方面解釋說，在柬埔寨調動重型武器並重新部署其作戰部隊後，泰國部署戰機攻擊柬埔寨軍事目標。熱點觀察的內容就到這裡，跟住是美東時間早上九點的即時新聞，請繼續收看，不要忘記點讚和訂閱，多謝大家的支持，再見。